会吗？
会吧。
会的吧。
一定会啦。
会慢慢变好的。
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只要你相信，
我们一起慢慢变好。
欢迎回到会慢慢变好的，我是润南，
我是米雪。还记得之前我们访问了很多台湾长照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啊，那他们都分别在台湾的各个的角落为长照努力着、像是我们之前接触到还有专访到的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北部比较多嘛、但其实全台湾都应该有长出自己的一个长照资源还有他们的产业。
对，因为长照现在是蛮夯的一个产业，然后也是大家蛮需要的。那虽然在大都会不可避免的这个人力资源是比较多，我们其实也有邀请到在不同县市努力的朋友，像是上一季有来过的银色大门，主要是在嘉义和苗栗，
对，彰化也有
啊、彰化也有，
对
对，那还有这一季最近才刚来的这个博拉罕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
没错，
他们就是在台中嘛，所以应该是有很多的团体，只是我们还没有机会认识到。
对，其实全台湾应该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啦，但是就是分布在哪，然后他们可能负责的就会比较在地化等等，这些都是。那这样我就会想要问问了，那润南你自己身为家里的照顾者之一嘛，而且你们家在南部，你人又比较常出现在北部，你觉得长照资源上有因为其他地区有什么差异吗？
我觉得地区的差异蛮大的，我有点不是很确定是资源投入上面的差异，这个我不太确定它的影响是怎么样，可是因为各个县市它的环境条件和需求本身就是不太一样的。
对，
像是在台北我们很明确的就是有些长辈大家都住在那种老旧的那种公寓，对，然后没有电梯，然后老了，所以他们有这种垂直上面的这个难题，
没错。
可是在我们南部就是大家都是
都住一楼，
对，就不能爬楼梯住一楼就好，
对啊。
可是他的挑战就会是比如说这种送餐服务啊，或者是在台北的话这些居服务员他们可能就是在一区里面他就可以服务到很多人，
对，因为那一区里面可能人就很多了，
对对 对。可是在我们中南部可能就是他要跑好远，
可能要30分钟的车程，
对，到达下一个案家。那这个产业要怎么涨，它的成本啊什么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而且这样子来看的话各个地方的资源真的会有所不同嘛。那我们今天就想要离开我们台湾本岛，想要一探离岛的长照现况啊。那如果资源应该这样来说是比较稀缺的，那到底平时应该要怎么看医生啊，那生病了该怎么办，那像我之前就有听过说可能要搭飞机或是船去看医生，那我觉得这样就要耗费很多的时间，那如果是长照的话整个的照顾生活应该要怎么办，这些我其实都有点难以想象。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医生，他在高雄跟澎湖都有看诊，接触很多离岛的病人，有很多行医的故事。他有一个脸书粉专会分享他一些他跟病人的一些经验还有心得，他就是粉专小江总裁全癌症专科江家俊医师，小江医师，小江，我们欢迎他。
嗨，大家好，我是小江医师。
小江医师的粉专名字很可爱。
对啊，
对，因为我的肿是肿瘤科的肿，那我本身是一名肿瘤科医师，那我也是内科医师，那关于长照的部分我会有自己一点经验的分享。那两位主持人你们好，谢谢你们邀请。
我们真的很少有机会可以听到不同样的这个经验，特别是从离岛这样的经验。
有澎湖耶、
对，
对， 我真的难以想象。如果
你有去过澎湖吗？
我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
你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
澎湖。
我可
那你有去过其他离岛吗？
我都会去比如说绿岛啊、兰屿啊，然后小琉球。
但我觉得你我这样讲会不会有点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澎湖呢可能是条件比较好一点的绿岛。
哦，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其实澎湖的条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今天才刚从澎湖过来嘛，那我大概搭了50分钟左右的飞机。那你看，如果是绿岛或者兰屿，他们要来北部，要来医疗资源多的地方，你看他们要多折腾。
对啊，
那个时间其实就差非常的多，
他要痛很久哎。
对，
所以澎湖它是一个有直接飞机到达台北的。
对，
哦，
它从台北、台中、高雄这三个主要的都市都有。然后台南嘉义其实也有，
那其实相对是方便，
非常方便。
嗯，
对啊，
那我们问错医生了吗？
没有，还是要点知道一些好吧。
对对对，
你要怎么想象在澎湖要怎么看医生等等？
对，我是入门啊，那各位以后可以访问兰屿啊那些的医生，
更进阶、
哦。我真的很想知道兰屿，
或者说在一个阿里山上啊、玉山上啊那种资源。
是是是，
对。
那小江就是什么样的人生际遇让你就是可以在高雄和澎湖两边行医啊？
我从台大肿瘤科训练完之后，我因为要还公费，所以我就到澎湖。那个时候我心脏科的学长也在那边，所以他们就介绍我过去。那过了大概六年左右吧，那我也觉得说自己一直待在那边其实自己的能力会受限。那当时刚好也有阮仲和医院来澎湖支援，所以我就因缘机会之下，我现在的主业在高雄阮仲和医院。那不过我还是希望说我们在澎湖的化疗或者内科的照顾可以继续，所以我现在仍然保持大概每两个礼拜会去看一次病人。
嗯，那整个澎湖有多少医生是跟你一样这样子是定期会过去的？
其实非常的少，
我感觉可能一个到三个。
对，像我回去啊，我都是住伊丽莎白田野，我有地方住。嗯，可是其他的人，他如果说是当天早上清早坐第一班的飞机过去，然后看完再回高雄或者回其他的城市，其实回去之后真的是非常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你是说当天来回哦？
对，
哦，像飞机程大概多久啊？
台北的话就大概五六十分钟，那如果高雄的话还是四十分钟、
嗯。对，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车程就已经很疲惫了。
对比方说我们七点的飞机，那我六点要出发，那、代表大概我五点要起床。而且你去不是去玩哦，你没办法放
工
哦。对啊，你的脑筋要一直转一直转啊。
对啊，
很累。
那这样子你们到当地去支援的话，通常会帮那边的病人有什么样的纯看诊吗？还是有其他的需要的工作呢？
我觉得你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太关键了，就是我们台湾的支援到了当地，我们应该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呢？
对啊，
我现在举两个例子哦。如果一个医师他去那边说好，你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你到我的医院来开刀，那这样其实病人他还是被拉回台湾的，这样离岛的医疗是永远不会有进步的。
对、
他有没有那个产能？那如果像我这样子，就是我两个礼拜会回去一次，然后看完病人之后，除了一些必要的检查到台湾之外，那我会尽量让病人留在当地治疗、这样当地的护理师、当地的药师、当地的病人就是永远会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当他们的病人也会对我们的医疗比较有信心。
嗯，对啊，不然就跑跑去感觉如果是我会很不安，因为就不是我自己熟悉的地方、
那我猜除了就是这样子会在两边跑的医生以外，有没有常住在澎湖的医生？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如果今天没有常住在澎湖的医师，其实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
怎么说？
比方说我打完化疗的病人，他可能会发烧啊、他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突发的状况，可能皮肤会发炎，可能肝脏会有问题，肾脏会有问题，那我是需要当地的医师及时的帮我处理这些状况。
嗯，所以当地其实还是有一些医师的吗？
有，
就是公费或者是其他原因一直待在那里。
可是我们社会还是比较喜欢一个英雄化的故事、所以我们会喜欢说我们谁谁谁抛下台湾的事业去那边支援，
有个使命感这样。
对，然后给他一个什么医疗贡献。那其实在我看来，在当地驻守的医师们才是我觉得对当地最有贡献的医师。
嗯，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如果要住院的话，没有医生在就是定期巡访的话，其实也很危险了、不然突发一些状况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办法有人处理。
可是其实像澎湖它就是一个很多个岛屿的一个
状，对，很多小岛，
对，所以医生是要开着船在各个小天哪，我这个是什么很愚蠢的发言。
你这是就是跟柯南一样，医生要具备去夏威夷
要
学过、
去开船。
对，开船。
哦，没关系，我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在澎湖本岛，比方说马公市、湖西乡、白沙乡、西屿乡这几个都有桥可以彼此连通，开车都到的地方。那其实我们这个就医大概就跟台湾的模式没有什么不一样，在当地有小型的医院，然后有诊所，那当然有卫生所。可是像刚刚润南提到的，就是如果是很多岛，那需要坐船才能到的地方，那基本上我们是给目前的卫生所在处理的。那卫生所他们辖下也有卫生室， 那每个卫生室都会有护理师在那边驻守，所以如果说有病人他在一个没有医师的岛，他需要医疗资源的时候，首先他会透过卫生室的护理师跟他们询问说有什么医疗上面的资源跟他们使用。那假设真的是非常严重，需要医疗的处置，需要医师去亲自诊视，那他还是会用交通工具把他送回来。
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一些比较岛屿或者是比较没有这个主要医疗资源的地方，都还是要想办法的到一个比较大的刚刚说的那四个村里面来。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自然的一个流程、因为我们其实太习惯健保了、我们太习惯台湾的便利了、我们比方说一直住在台北啊，一直住在大都市，我们就会觉得我现在想去诊所就去诊所，想去中型医院就去中型医院，想去医学中心就是医学中心。
对，
可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自然的。这个是其实是我们一个制度造成一个比较跟其他的国家啊全世界比都相对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我觉得其实分层医疗什么样的地区有什么样的资源，这个是比较符合自然规律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这个无医村，就是整个村庄其实是没有医生或者是医疗资源或是无医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
医生在这边应该也会听到很多类似的故事，然后大家就医很困难。
是，
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医院跟卫生所是不一样的体系嘛。
对，
那其实我当时在澎湖的时候，有卫生所的医师曾经想要休假、那当时刚好没有人可以支援他，那想说就因缘际会之下我就去帮他值班。那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卫生室护理师，他就带一个病人，那病人就跟我说他现在胃很痛，他要我赶快帮他打针。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经验了，就是我就很怕说万一我帮你打针之后结果你反而更痛，肚子破了或者大出血怎么办，那所以我也不敢帮他打。那可是他就更生气了，他就说叫你打就打就对了啦，你到底在犹豫什么有事情我自己负责。我就觉得说第一个是医病关系变得很微妙了，就是比方说我们一对一面对面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多多少少有一些纠纷，可是如果说根本连面对面都没办法做到的时候，只是透过一个冷冰冰的荧幕冷冰冰的电脑，我到底有没有办法达成一个比较有效的沟通，我们对他的关怀有没有办法传达到他身上，那我们想要他知道的东西他到底知不知道。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他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治疗，可是我们因为种种的阻碍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适当的提供。那这个是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我觉得说我打也不对，他不打好像也不对，好像就是没有帮到他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一直是在我心中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感觉可以想象如果我是在一个就是医疗资源比如说无法做一些什么样检查，
对，
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时候，那个医病关系变得很紧绷就是你想要做
我现在痛就是解决我的痛。
对，可是如果在北部的话可能就会说你就去送检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马上帮你做判断、然后病人可能也可以理解说好，然后再等个半天，
对，
我就可以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医学伦理的一个很好的课题，就是说我们要给病人的是他真正需要的还是我们自以为是对的东西。那我觉得说像刚刚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是需要先帮他止痛，还是说要跟他讲大道理说你这样不行，你会伤胃你会伤肾，所以不应该用止痛药，那到底哪一个对病人才是最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互相更换立场去思考一下对方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新闻报道，好像就会听到有一些在离岛的这个病患可能需要动的什么手术，然后在离岛本身是没有办法做的，然后他又相对紧急一点，所以就会有一个机制叫做送上直升机。
对，直升机，
然后后送是这个名词嘛，就是一个后送的流程。
没错，
小江医师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有，当时在澎湖医院值班的时候其实非常常遇到，就是当然我们一般比较基本的内外科疾病其实在地的医院都是有办法处理的，可是有一些它牵涉到非常的专科，照顾上需要非常庞大的团队，那这个时候其实后送是唯一的选择。 那我们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先医疗上判断它是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把大概初步的状况之下会诊给我们的后送的负责的单位。那他如果说诶 OK， 这个病人是符合后送的机制，那他们就会派直升机过来把病人接到相对的医院。
嗯，是。大型的医院都可以停直升机吗？
哦，这个要跟特定的医院，就是我们要事先讲好。
嗯，
哦，比方说以澎湖来说，澎湖大概是跟南部跟高雄的来往比较多，
对，
所以像高雄长庚啊、高雄荣总啊，这些都是可以停直升机的。
就开始浮现一些就是日剧的那一种翼龙，然后飞，然后
上面可能急救，
对对对，就是蛮神奇的。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它是合理的吗？我可以想象说，就是对很多的病人或者是对离岛的一些病人，他们好像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的感觉，就是生病它的成本变得非常的高，
我一定要透过直升机或是其他交通工具去跟这个医生他们有签署合作的另外一个大医院。
嗯，
对啊，
我在那边最常听到的话就是啊，我们大家讲的健保费都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们的医疗就不如台湾本岛嘞？
嗯，
那可是我们居住的地方确实是不一样啊。
对，
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后送本身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医疗流程。今天就算在台湾，我不知道两位对邱小妹这事件有没有印象，那他其实也是因为没有后勤的照顾，病人他可以开刀，可是开完刀之后他没有加入病房，没有人去照顾他，那送来送去之后就变成一个人球事件了。那其实后送这件事情对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医疗很正常的过程啊，
嗯，
尤其是现在专科化越来越泛滥的时代，哦，我们大家除了本身医师执照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之外，那其实我们还有分，比方说像内外妇儿，哦，我今天当内科医师之后我好像就不会开刀了，我好像就不能生小孩了，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专科分得越来越细，哦，那包括说内科又分成好多肠胃科啊、心脏科啊，那已经分到说大家已经开始越来越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了。
嗯，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哦，就是说今天就算有医师，我就算在那边，我能做的事情也已经是仅限于我学会的东西了。
嗯，
那反过来说，假设大家是需要一个全能的医师在那边，那我们就是需要多培养一些像加医科啊、急诊科啊，哦，这些他们评议范围比较广泛的科，他可能就不太适合找我们这种专科的医师。那这种专科医师就是制度是有好有坏的，哦，这个也是台湾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哦，比方说在国外你可能需要先找加医科或者你的家庭医师去初步判断你的病情，再把你转诊到比较次专比较需要的专科医师给他评估看看。那可是在台湾大家就是说，哎，我今天鼻子怪怪的我就直接挂耳鼻喉科啦，
嗯
哦，我今天肚子怪怪的我就直接挂肠胃科啦，哦，就已经高度分化到这种程度了，哦，所以大家已经是完全以效率跟便利优先了。那我不会说这样是不对啦，可是我就是觉得说这样其实是在这个制度下之后的必然结果。
那我们在离岛是不是要多一点你刚刚提到的像加医科这种什么都可以先
分类的
先看的这样子的医生？
好，那我们今天又回到原来的问题，哦，假设我今天可以包含 60% 的业务，加医科或者急诊科医师他可以包含 80-90% 的业务，可是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一部分的病人他是没有办法得到当地最好的治疗的，因为他的病情就是已经超过当地所能负荷的范围。
嗯，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这样的现实。所以与其说在当地怎么样去培养出能够当地治疗的团队，如果这个期待已经不切实际的话，那我想要做好后送机制其实是对大家最好的选择。
嗯，反正把那个线和连接把它做到更流畅。
我今天做一个极端一点的举例，哦，假设今天一年有三个病人得到某个病，他一定需要心脏外科去开刀，可是你为了养这个心脏外科医师跟他背后的团队，你一年可能要花1-2千万。
嗯，
那我们为了一年这三个病人去花这些钱，那这个对大家是公平的吗？
嗯，
哦，我想这个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政治上面跟经济上面的考量。
感觉就是一个资源分配不断在辩论和争斗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科学化，哦，我们应该要把 更多的资讯摊开来，然后大家去讨论，大家去互相理解。那不是说哎，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怕我在哪里怎么了，
对，
所以我就需要有无限的资源来支撑我活在那边。那我想这样是不是很合理的？
所以可是如果真的会需要做到后送的话，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就是病患的家属他可能也会需要可能停止他在离岛的一些工作跟着去，对不对？对啊，这样通常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在照顾上面有没有一些解决办法？
刚刚那个题目我先再分享一个小故事。 好，在我去之前啊，我们当时是遇到心肌梗塞的病人是没有办法在当地做心导管的，可是我去了之后过一两年，我们那边有一位陈先生主任，他就从嘉义长庚训练完之后回到澎湖，然后那个时候只要有心肌梗塞的病人，大家一律都想到他，然后就会找他去做心导管，帮他争取很多时间。那很多病人他做完导管之后心脏血管就通了，他的心肌梗塞就好了，他就活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救命非常紧急的事情。那当然有少数的病人就是他虽然做完心导管可是状况不是很好，可是至少他已经帮他争取到后送的时间了。好，所以我想在当地有一些医疗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我们完全认同。那至少可以帮他处理最紧急的那个时间。那后送这个机制我想一定是会永远存在的，这不管是在离岛，不管是在山上，甚至在市区，这个都是需要的。
我们就是降低这些移动的时间和顺畅度啦，其实让这些资源都可以尽快的整合，而不是说把资源都丢在某个地方。
没错，像邱小妹事件之后，那台北市的急诊就开始在整合啊，大家就互相说诶，我哪个医院有哪个病床，然后大家互相互通有无，那这样子其实就在床位的交流上就会非常快的。所以很多问题它其实不是我们要花大钱去增加什么东西，而是你把原本的流程整合好之后，其实整个事情就会变得很顺利的，
就
会有帮助。对，就不会说送到一半然后发现你要去都没有床位，然后你还要临时就赶快换一个，
到底是要飞多远？
对啊，到底是要换一个多久？
对，
我们也有病人啊，我们在当地觉得说哦，你这个病太严重了，你一定要去某某医学中心某某大医院，你要去开刀什么的，然后就坐直升机去，去完之后嘞，外科医师就跟他解释，好，你这个刀不开死亡率是多少，开了之后死亡率是多少。他病人一听就很恐怖啊，很恐慌，他怕死在台湾，他不能回家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不要开，我就坐直升机再回澎湖。诶，这样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哦。
对，但是好像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啊。
我都可以理解啊，可是你这个流程就是很奇怪啊。就是在这个决断的过程中你就浪费了两趟飞行的时间跟金钱。
对，
好微妙哦。
对，很微妙。
对，他的需求都很合理啊，我们听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错误啊。
对，
好，可是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未来用一些远距的会诊啊，用一些科技的方法去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开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是，
所以如果远距来说的话，那我们刚才有一开始有讲到一些可能比较小的一些离岛，它也可以用远距的来追踪可能它出院后的一些状况咯。
技术上可以，可是实务上做不到。
哦，为什么？
哦，比方说今天我高雄软综合医院，我看完一个病人，然后我帮他开完刀，然后请他回家之后回来回诊，那结果他没有办法坐船回来，但天气不好，船不开了。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联络他呢？顶多电话嘛。
对，
那你说用视讯理论上可以，可是现在法规不允许。
哦，这个法还没有过了。
对，现在的法规定说你要做什么处置，你一定要亲自诊视病人。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啊，我们前一阵子新冠肺炎不是，
对啊，
大家都
突然都可以了
远距看诊嘛，那么就是一个特例啦。
对，
就是因为传染病的关系大家不得不这样子。
了解，所以就是还有一些现行的法规还有这些资源上面要衔接的地方。
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澎湖它其实有 19% 的老年人口。
对，
那
其实不少。对
对，其实人口老化状况其实会蛮影响这个就医或者是整个就是长期照顾的 资源的投入。对，那其实大家如果遇到比较紧急的疾病之后，当下如果能够处理好，那当然是最好的。可是通常大部分就是他出了医院之后，有一个很长期的需要被照顾的一个时光。
在台湾本身就已经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照顾你的家人了，何况是在离岛，然后你可能会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跟资源去帮忙他、照顾他等等。
那觉得小江医师这边的很多的病人可能也都有需要就是长期照顾的这个需求，
应该有看过很多案例。
你觉得在澎湖这个长照的需求它的现况是怎么样？
现况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老人照顾老人。
跟那个我们上次伯拉罕的感觉有点像，
我觉得又不太一样。
对，但是等于是说在地的老人家一起互相照顾的感觉。
对，就是互相扶持。
那这样子小江医师对于这个做法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很无奈的状况，因为伯拉罕那个状况是有系统的把资源都引进来，然后让还有能力的长辈或者是年轻人他们去学习这些长照的资讯，一方面可以赚钱，一方面又可以照顾同村的人。
对，
可是我觉得澎湖可能跟我们嘉义有点像，就是年轻的人口大量的外移，只剩下老人家，所以他比较像是落落在互相扶持，然后只是看谁先生病，然后谁就比较能这样说嘛，就是比较衰，然后就要先去照顾，这样就变成两个很辛苦的情况。
我想澎湖就像刚刚润南说的，虽然说是 19% 是老人家，可是这个 19%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年轻人到台湾去工作了，所以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在当地跟老人家一起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衍生出很多健康的问题，包括说吃药。我遇过好多老人家，你说你要乖乖吃药啊，他在门诊就说好好好，我会吃我会吃，然后下次来就说我的药还有一半呢，怎么办？他们不是不吃哦，他们是真的忘记了哦，他们可能起床在忙东忙西，在忙一忙就忘记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困难。
光吃药就没有办法达成。
对
对。
那我们如果澎湖的老人家生病啊，其实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跟他说，你赶快请你儿子或者女儿赶快出现，那大家一起参与讨论了解你的病情。因为我们澎湖的老人家其实都很独立，他们可能远比我们三位都健康很多，他们平常可能是要下田，可能是要去捕鱼，可能是要去捡贝壳什么的，他们体力都非常的好。那这个环境久了之后，他们就很独立啊，就觉得说我都不用靠我子女，我都可以自己来。那其实很多资讯呢还是需要子女去帮忙处理的。像我当年从台大医院下乡到澎湖之后，其实我最意外的就是说，很多老人家他在面对一些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包括癌症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看得开的，甚至比台北这种大都会区远远的看得多。我一开始不太懂，那我后来想多，我就想说他们可能是因为在年轻到现在吃了很多苦，然后他们可能去捕鱼，然后在捕鱼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很多危险，所以他们对生死其实是看得比我们市区的人看得更开一点。对我来说就是澎湖长照问题可能没有台湾本岛这么严重，因为大家对生死看透了之后，有时候就是会比较容易放手。
对，就是不会像很多人选择就是要长期的在病床上面，然后用很多管线维持生命的这种状态。
对，那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说，这种状态其实不是选择的，而是你不得不变成这种状态。所以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长照的需求，长照的病人，可是如果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话，我们理想上还是要尽量避免这种状况的。因为其实病人也知道，他们的家人也知道，就是没有人能够长久的负担这样长照的状况。
那在我们澎湖，我们最近这几年就在推长照 2.0 嘛，
是，
就是我们在本岛的时候就会说我们就尽可能的打1966，马上就会有人进到你的家里去做很多服务，提供很多的资源。
澎湖有吗？
有啊，
也可以吗？
有啊，当然有。
就是这些资源其实都有衔接到澎湖上，所以那边人力也是够的嘛。
永远都不够。我相信台湾也是永远都不够，
是目前都是不够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可以鼓励年轻人到澎湖去当居服员，感觉是门好生意。
对，是可以的吧。
我在我的粉专的文章有稍微提到，其实居服员或者说在临床上照顾那些病人的人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
是，
简单四个字，以命换命。你用你的命去换他的命。比方说一个年轻人他去当居服员20年，假设这20年造福了无数的老人，造福了无数的家庭，可是这个年轻人他的20年也消耗在这个照顾的过程中。所以我不知道说这样的职业生涯到底是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好的选择。当然我们的人力是永远都不够的，那怎么样去补强，怎么样去增加这些诱因，那我想这个就是大家一起来想办法。那除了居服员之外，其实我们的卫生所的护理师也承担着非常非常重的工作。
是，
比方说大家就知道说，平常要疫苗啊，平常要筛检啊，然后要关心老人家的健康啊，登革热的季节大家要去访问啊，要去喷药啊，
都是他们处理。
对，就非常多的基层的工作其实就落在卫生所的护理师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些非常非常基层的，不管是专业也好，不管是居服也好，那其实他们都很辛苦。
那我们知道台湾长照其实有很多都是移工来照顾这些长辈们，那澎湖也有很多这类的移工吗？
很多，
也很多。哦，这样子的话就这部分可以被消耗掉，但是可能还是永远不足啦。
永远不足。
对，
我们之前在邀请有些老师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有在分享说台湾现在有一些医生他们会选择就是走这个在宅医疗的路线，比如像我们嘉义就有一些医生，他们会原本是也是在大医院，后来他们就是可能自己开诊所，或者是用不同的形式会到病患家里面去做诊疗，就是会去看诊，然后也可以开药，然后就是不用让病患再到诊所或者是大医院来看诊，因为有些长辈他们真的是，他们要离开那个乡下，然后要到比较热闹的这个诊所来，其实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距离。
对，
那倒不如就是让医生和护理师跑，又更辛苦了。
对，
那我们这个澎湖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推广吗？就是在宅医疗概念。
因为我想先问润南，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吗？被照顾
在家里面吗？
是，
没有。
那澎湖也有，可是我们像这种规模比较小的医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医师不稳定。今天有医师愿意做三种的吴医师，澎湖医院的王医师，他们都愿意在宅医疗。可是今天有一天假设他们有一些状况不得不离职的时候，那没有人做，那就没有后续了。所以其实包括我的化疗也是，我们很努力的在维持一个制度，维持一个医疗的品质，可是今天一旦有人离职，有人离开，这个可能就难以为继。这个是我觉得澎湖的医疗上面最不稳定的地方。
他没有办法像台湾一样可能少了一个人力然后立刻被补进来，他可能就是一个缺口了。
没错。
所
以其实各位说的刚好现在有，那未来10年后会不会有，其实我不知道。那10年前就断断续续，有时候就是有，有时候没有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偏乡或者离岛最不稳定的状况。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在宅医疗现在听起来很炫啊，很特别。这个不就是我们古代的医疗吗？
对啊，就是我刚才就第一个就是想到那个就是会有什么御医，然后就跑各个宫那种感觉。他们会跑
在宫殿里面。
对对对 对，
没错啊。因为我们医师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职业啊，我们就是需要提供我们的医疗给需要的人啊。好，所以如果这个病人根本就走不了路，一脚一直躺着，那我们当然只能到他家去看他。所以这个其实是医疗上一个很天然的状况。那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没办法这么做了？因为成本太高了。所以大家就变成说，我就设立一个医院，设一个诊所集中起来，那大家你有需要自己来，我就不过去了，那就节省我的时间，节省护理师的时间，那我也不用说带着药 带着器械去增加那些破坏的风险。那现在我们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又在推在宅医疗。那不过我想还是受限于健保的框架，那这样的健保框架会让你没有办法在有效的时间赚到足够的业绩。
就是选择在宅医疗的医生是不是就少赚很多钱？
不至于少赚，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再花更多的时间，就是他的产量是有限的。
因为他一天的时间就是只能跑那么多的点
啊。对啊，那站在医院的立场，比方说你在宅医疗一个下午跑五个人好了，或者十个人，那如果你是一个医师在医院一天可以看至少五十个人吧，这就是很现实的考量。
对，
那为什么还是有一些医生愿意走在宅医疗的路线？
这是大家的梦吧。这是一个当医生一个最基本的素养啊，就是我要为了病人好啊。那今天如果我有这个条件，我有这个能力，我也愿意再宅医疗啊。对，
哇，突然觉得又更神圣了起来。
对，再宅医疗的话，整体听起来还是没有到那么多啦，就是选择的人没有那么多，都还是以诊所为主，就是大家可能聚集到一个点。
我只能说再宅医疗是很美好的事情，可是这么美好的事情是需要伴随巨大的成本的。那如果说全部都要由健保来支付，我是觉得这样并不是说很实际的。
对，
诶，那我想如果以比如说我比较熟悉的是中风的状态，如果今天在澎湖发生中风的状态，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会需要后送吗？还是我在澎湖可以处理好，然后我后面的这些复健的资源是足够的吗？
润南，你现在问这个问题真是问对时间了。
怎么说？
再怎么说，
我们现在中风很流行就是用那个心导管，那个导管把血栓拉出来，
阻塞性的就是这样做法。
所以我们现在在澎湖也有一些医师在做这个领域，在做这个技术，所以其实医疗不管是哪里都是慢慢在进步的。
是，
对。可是我就是很怕万一他们离职了，下一个人来要做不做的，那就很尴尬。那其实流程都一样了，就是说我想澎湖的乡亲常在笑说，澎湖都是实习医师啊，都是怎么样的。其实相反哦，回去澎湖的很多都是大医院训练出来，高雄长庚啊，高雄荣总啊，高医啊，像我是台大训练出来的，其实我们去大概都蛮有一定的实力跟水准的。对，那常常都是刚毕业最强的时候把很新的技术带去澎湖的。
但是待不待久是另外一件事情嘛。
对，问题是他待不久啊，没有诱因让你一直在那边。
那我们进到就是刚刚就如果我们很顺利的把这个血栓这些新的技术都有了，然后把它弄出来，可是后期的这些照护它其实是消耗蛮多医院资源还有自己家里面的资源，就是我们现在在澎湖这边比如说复健师、物理治疗师、指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这样子一个团队它是有的吗？
据我所知基本都有，可是他们的人数可能没有办法指引大家的需求。
是，对，因为我自己想象我们邀请过很多的不同专业的人嘛。
对，
那在配合这个长照 2.0 的时候好像就可以邀请很多复健师来家里，邀请这些语言治疗师来家里，甚至是心理师来到家里面，然后让我们
各式各样，
对对，来服务。然后在想说那澎湖有办法吗？
对，
其实澎湖很多复健科诊所。
因为老人多吗？
啊，老人多啊。那像复健两个比较大的医院也都有啊。那其实复健是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就是它可以让很多受伤或者说有行动不便的病人，它可以发挥它剩下的肢体最大的能力去补足它平常生活的需求。所以复健科很重要。那澎湖也蛮多复健科诊所的啦，那当然医院也有。至于说这个需求是不是能够被填满，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还是远远的不够。
那我想问，因为我们刚刚听到很多照顾上面是老人照顾老人是澎湖目前比较常出现的状况，那澎湖会有日照中心吗？
日照有，可是没有到大规模。
所以我只是在想说澎湖变老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状况？
对，一个情境，一个状况，我是可以在澎湖好好变老的吗？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说，我们一直都要遇到变老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有很多资源可以使用，对，然后只是大家可能还没有机会去使用它，这是在都会的状态。那就是想要知道说，要澎湖大家对于老的想象，他们会需要怎么样子的资源，然后这些资源是有被补足的吗？还是大家就也不需要？
那我想请问一下润南，你最理想的变老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是身体的机能不要下降的太快，然后我有任何需要的时候，我都可以比较轻易的，不会太困难的得到这些医疗的资源，然后身旁还有一些朋友可以跟我一起聊，就是那个我的社会资源网络还是存在的，我不会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老化这样子。
我想我们现在长照的资源就是在补救，所以其实除了长照之外，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前期的预防以及照顾。
是，
那预防的部分其实现在的药物非常的进步，大家都一直想说诶，西药伤身体就不敢吃，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太进步了，我们现在不管是血糖药血压药就已经进步到说你吃越久活越久，所以像这种知识的落差，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在非都会区最需要去努力的，要让大家从那种迷信中去破除。那在照顾上其实就像刚润南说的，如果一个病人他可以不需要那些资源就是最好的。像我自己是肿瘤科的医师，很多人问我们说诶，我们现在安宁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去安宁病房，我就说不是，安宁最高境界就是在家里活得好好的，那如果病人他可以活得很开心，然后在家里舒舒服服的过他原本的生活，那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安宁。那所以像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变老是最好，那其实就是在家里跟原本的一样啊，简单来说就是不要变老嘛。
对，
对啊，就是我维持原来的生活品质，我可以去串门子，我可以跟朋友聊天，我可以维持我的肌力什么的。那我想这个一切的一切都要从源头做起啊，而不是说诶，我今天已经失去了很多东西，我再拿其他的资源来补，那我想这样的想法就是永远会补不够的。那当然资源大家是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有在推动长照的点零，那说不定以后还有 3.0 4.0，这些资源会越来越进步，可是如果我们前期能够做好预防，那这个才是最实际的方法。
没错，
我觉得小杨医师讲得很好，因为我们其实有一直在提到这个预防的这个概念，
就是跟原本一样是最好的吧。
或者是对于很多人长辈在聊这个的时候，其实谈到他的肌力或者是负重的能力啊，让他可以如常的行走，
就是跟普通平常一样。
对，然后可是小江刚刚又有提到说，其实就是我们澎湖的长辈其实都很强壮，所以比我们的那个深蹲什么的还要强，
他平常都有在运动了。
对，
你看他蹲下来捡贝壳捡个几百次，你受得了吗？其实这个真的很累。
对，膝盖受得了。
对啊，那你出去晒个太阳就哇哇叫，他们可是一天到晚在太阳底下曝晒工作的。
对，
可是这样不会老化的更快吗？
当然会有一些像白内障啊，像皮肤可能会看起来就是比较老化。
对，
可是
但是这好像是小问题哦。
对，可是你刚刚提到最重要的是肌力嘛，对啊，他的肌肉一直在用啊，一直在活化啊，这样子真的是我们自己做化疗的感觉很明显
哦。
都会区的人你一化疗就稀累的，那些乡下的阿公阿嬷，有时候化疗完都没感觉，我们自己都感觉很明显。
对，小江这样子就有可以比较，
对，
可以比较的案例。
可是小江又提到的是，其实是知识上面的预防。
对啊，
就是如果其实相关的知识和资讯能够提供给长辈的话，他们在做医疗判断上面就不会那么恐慌，或者是会愿意去服从这样子。
我想要分享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就是现在教育部都希望我们城乡的差距可以用资讯的方法去减少那个差距嘛。那可是事实上同样一台电脑或者同样一个 iPad， 你给城市的小孩跟你给都市的小孩，大家的用途就是不一样。我们乡下的小孩可能更倾向于拿来玩啊娱乐啊，那城市的小孩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资源去学习，比方说城市的语言，或者说像影音部落客，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录个 podcast 之类的。 那我想这个知识的落差其实是城乡最大的差异，那其实就是大家对药物的认可啊，对药物的配合啊，我们也是想要尽力去弥补这样的差距。那如果说乡下的老人家他能够理解这些医疗上面对他们最好的处置，那我想这个对他们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欸，那我想要问一下，如果因为刚才前面有提到一些像是后送跟相关去异地接受治疗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一位住在外岛而且有长照需求的居民，他是不是除非有他们家的一些家人啊或亲戚朋友他愿意一起过去负责照顾，不然他是不是只能在离岛甚至异地接受照顾呢？
就像有些人他因为病情的关系后送来台湾嘛，那其实我们城乡的差距也会体现在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乡下大家的亲戚关系比较紧密，
对，
城市比较疏离，哦，所以亲戚他们之间总会找到有一些人来帮忙照顾，然后他们选择来台湾的医院也会尽量选择说，诶，比方说我儿子在台湾工作啊，哦，我女儿在高雄念书啊，哦，他们也会尽量选择这样子。其实乡下的问题有乡下的解决之道，哦，所以澎湖可能是我自己看过来，就是说很多的病人啊，他来的时候，哎，常常都会有媳妇啊，常常都会有女儿啊，哦，一起陪伴过来。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用家庭的力量去想办法克服这些障碍。
就是虽然说就是可能在乡下没有那么的外部的资源那么的多，可是其实大家是靠全村的力量，就是原本既有的这个生活网络去支持，有人生病的话，嗯，大家其实可以互相帮忙这样子。
对，
哦，蛮有趣的。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小江医师就是从澎湖飞来台北跟我们分享。
对，我今天状况不太好，请大家多多见谅。
不会不会，
刚下飞机有点那个，
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小江医师要来台北这样录音其实也是舟车劳顿，然后就是飞来飞去。
我觉得这整个我们今天聊起来啊，我觉得有体现出可能离岛跟台湾的长照整体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嗯，那我相信也跟嘉义也有点不太一样，也跟我们之前就是访问到可能在博拉罕台中这边啊，或者是银色大门的苗栗这边都有一点点差距了。那我觉得自己听起来澎湖的长辈整体开心很多，对，我自己觉得这个没有那么悲伤，整体开心很多，是就是相比我们之前听到的一些案例，就他们真的是在地，然后就是在自己的城市，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到他这生命 的结尾。对，除非他是真的有一些比较重的病啊，因为像刚才小江讲的，他可能就是一些白内障，或者是一些真的是小病小痛，他可能不足以会需要到大医院去被照顾。对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快乐很多吧。
我觉得其实就是长照其实本身它就是要因地制宜，
对，我觉得这样整体听起来是很好的，
是是是，嗯，对，希望我们每一个地方有需求的长辈都可以被这个长照的网络给支撑住，
对，就是如果
不要掉下来太快，
有需要除了询问医生之外呢，那也可以去打刚刚也有一直提到的1966，如果有需要一些长照资源都可以打过去问，因为可能像我们刚才讲的居服员呢，或者是甚至移工，或者是更多的一些需求，嗯，其实1966都蛮多有相关的答复。
是
我自己觉得两件事情，哦，嗯，第一个长照还是我们整体医疗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们的医疗又是整体经济的一个部分，
对啊，
哦，所以其实就是环环相扣了，一个都逃不了另外一个，
嗯，必定的存在，
没错。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因地制宜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都会区虽然说资源很多，可是为什么要资源很多呢？不就是因为它其他的资源很少吗？嗯，哦，那如果说在乡下，哦，有家庭的支持，有亲戚之间的支持，然后很熟悉的环境，我们都不太鼓励老人家脱离他原本的环境，嗯，他就在那个环境，你叫他闭着眼睛走路可能都走得到家里，嗯，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哎，老人家还是可以活在他最喜欢最熟悉的环境，嗯，那就是因为自己本身的资源多，那他需要的资源相对就少，那如果说自己的心态可以调整好，哦，不要把自己就当成说永远不会老啊，哦，永远都是这么强壮啊，哦，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我想大家的心态上面会比较舒适一点。
嗯
嗯，
好，我觉得如果各位听众有小强医师的这个照顾上面的需求，或者是有些询问啦，其实也都可以找这个小强医师的粉丝专页。
嗯，
谢谢。
小强总裁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对，小强总的，我们会把这个小强医师的这个连接放在我们节目资讯栏的下面。
没错。
那如果大家自己搜寻的话，就是搜寻小强总裁，那个总是
肿瘤的
肿，肿瘤的肿，肿起来的肿，
臃肿的肿。
对
对对，小强
现在有点像，
没有，明明就很瘦。对，就是我们搜寻这个小强总裁。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就可以找到小强医师、嗯、然后有任何的需要就可以问一下医师这样子。
对，他在上面也会分享很多经验跟心得，还有一些旅游的心得。
嗯，我自己是不是做长照专业，不过我想我们癌症的治疗啊，或者说一些安宁的部分，其实跟长照也有蛮多共同的地方。大家都是我们不管是生命的晚期，生命的末期，大家需要面对一些很艰难的状况，所以我想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互通的。那也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多多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经验，大家互相交流。
嗯，好，再一次谢谢小强医师，
谢谢。
那我们就下周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你知道吗？不，其实你不一定知道。专属你我会慢慢变好的长照须知小灯泡。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我们今天的小单元了。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提到不少澎湖的情况，想必听众朋友们对于离岛的医疗以及长照呢有一定的认识了。其中提到后送到台湾的部分呢，是离岛居民相当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你知道后送的成本有多高吗？这次的小单元就带大家来计算一次飞一次的费用咯。在开始计算之前呢，我想各位听众朋友要了解，早年离岛居民在送医急就需要后送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申请批准后立刻上飞机的。这是因为从前多数离岛呢，其实没有直升机驻地，必须等候直升机从台湾飞到离岛之后呢，才可以后送，常常会有延误就医的情况发生，导致好不容易送到台湾的大医院却无力回天。那么在卫福部以及地方政府的努力之下，现在金门、马祖、澎湖都有民间的航空公司驻地，负责离岛居民的医疗后送工作，可以有效改善延误就医的情况。以金门为例，在航空公司驻地之前呢，都平均要花3个半小时的时间才可以把病患送到台湾，而现在因为飞机就在金门当地，只需要45分钟就可以完成任务。至于绿岛以及兰屿两座东部的小岛，则依赖内政部的空勤总队完成后送的工作。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在澎湖游玩的时候不慎发生严重的车祸，陷入昏迷需要后送，是否要负担费用呢？答案是要的。根据规定呢，当地的县政府有权制定收费的标准，民众如果要民间的航空公司来完成后送转诊的服务，必须自己负担那一次费用的5%。因此如果从澎湖飞抵松山机场需要13800元，清泉岗、台南以及小港机场则是8100元。由此回对全部的费用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来，飞松山机场的话呢，所有的成本是276000元，其他三座机场包括清泉岗、台中、台南、高雄小港则是162000元。若是从金门飞这4座机场的话呢，都必须自付20000元以上的金额，也就是说实际上的费用是超过50万元的。其实从我们上面的计算可以知道，离岛居民的就医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好在针对居住于当地涉及的县民来说呢，如果需要用到后送服务的话，县政府会补助相关的费用。但如果今天呢，你不是涉及在当地的人，你去那里旅游，会需要负担5%的费用之外呢，如果今天是一个外国人，他需要负担全额的费用。然而离岛的资源其实是缺乏的，即便有相关的补助也可以减低负担，但是各位听众朋友到离岛旅游的时候呢，请你务必要小心安全以及注意健康，毕竟离岛的医疗资源是相当的有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